每部电影都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。浮生若影，让我们用心去感受其中的美好，爱上每一个夜晚。这里是爱晚 FM 浮生若影，我是主播西西。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《东京家族》，一起去体会《东京家族》的冷暖吧。
就依旧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。
东方人高度重视家族观念，认为家族始终是一体的，无可分割，亲人与生俱来是最宝贵的缘分。可日本人在东方人中却是最重礼节的，即使家人间也有着淡淡的疏离感，也会言不由衷。而现代社会发展至今，家族不再是同吃同住在一个房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了，家族观念也就越来越淡薄了，代表家族的是更小单位的家庭。然而家族可以舍弃吗？故乡可以忘记吗？东京家族就冷静克制地问了观众这个问题。山田洋次不要求你说出答案，但答案已经在每个人的心里明了了。一对住在濑户内海的老夫妇一路舟车劳顿来到东京。东京有三对儿女，大儿子是医学博士，成家立业，妻下良子，二女儿开了一家美容院，和丈夫和美生活。小儿子一事无成，还在东京闯荡。没有一个人说父母来是一件坏事，没有一个人抱怨，你却可以从他们客气疏离的笑意言辞上感受出来，两位老人只是短住几天需要招待的客人。大儿子在两位老人穿戴整齐只等出游的时刻，因为发烧的病人而临时放下了父母。二女儿主动提议让老人去住酒店，又在老人退房时埋怨老人不打一声招呼就回来，委婉地赶走老人。小儿子搞错了老人下车的车站，又在陪着老人观光的大巴上睡着了。从始至终，老人也没有一句怨言，所有的对待都坦然接受，情绪从不表露。日本人啊，真是滴水不漏，面上从来不戳破。大丈夫在日语里译作没关系，电影里出现最多的大概就是这句话了。父母对儿媳妇说麻烦你了，儿媳妇笑眯眯地说大丈夫。儿子抱歉地向父母说明今天不能出游了，父母也是一脸体谅地说大丈夫。成人的世界只有疏离，而大儿子的两个孩子却会表达不满，一个埋怨家里太小，爷爷奶奶来住平添不便，一个埋怨父亲工作太忙，连棒球都不能陪着打，一个说出了三个儿女的心声，一个说出了两位老人的心声。不懂日本的家庭观，但私以为家族应该是有话直说，心存耐心，相互体谅的。太多的对不起，没关系，麻烦你了，不如你太不像话了，你能不能花些时间陪陪我。唯一能感到家庭温柔的瞬间，是老太太和小儿子在狭小的公寓里面见小儿子的女朋友。年轻的女孩没有过分的关爱，只是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温暖地对待老太太，明媚地笑着。我习惯狭窄的地方，有可爱的儿子在旁边嘛，那样的男人哪里可爱了。告别的时候，女孩说我们还能再见面，这句本该由子女说出的话被一个还未过门的女孩说了。老太太很受温暖，跟儿子说长次，我们今天一天过得可长了。说起今天的种种失落，却是最后遇到了这个可以把儿子托付给他的女孩，发自内心的开心。儿子也趴在母亲的身边，满眼笑意地讲起两人相遇相爱的故事。那一刻很幸福吧？母亲也讲起自己年轻时的爱情，是一见钟情啊。 两段相似的爱情，母子二人笑着睡去。可第二天，老太太想把这个女孩细细讲给老头听的时候，却满怀幸福地跌倒在楼梯上，再也没醒过来。几位儿女在病房外连痛哭都是捂着脸不发出一点声音的，克制到极点。而痛哭过后，又开始说什么时候回去工作，母亲的遗物怎么分，遗憾地说着工作非我不可，母亲这个想留作纪念，那个想留作念想。老头坐在一旁，从始至终一言不发。谈起父亲独居的问题，大儿子邀请他来东京一起住，老头终于说话了：我不会再去东京了。本以为东京也是家，儿女都在，该有多少住处啊。但实际上短短几天，只有一天住在大儿子家，剩下的几天辗转反侧在酒店房间，老头宿醉在小酒馆，老太太在小儿子家临时凑合了一夜。这么大个城市，却没个安睡的住处。
那一天你来了，
回到濑户内海，房子里只剩下老头一个人。隔壁的孩子来拿衣服，问他儿女是不是已经离开了。东京人很忙啊，那些儿女已经是东京人了，而他还是濑户内海人。从此一个人一个家。那些心酸都在那个东京夜里的小酒馆被倾吐。两个老头一杯接一杯的，本想让你住我家，但我儿媳妇又会不高兴摆脸色了。和儿女同住的旧友也不愿回去那个所谓的家。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冷清了，想想有多少地方是这样啊，年轻人都远走他乡了，只剩下老人在原地守候。这个国家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没人能够回答。世事无常，人生艰难，家族一场，却渐行渐远。剩下的永远是老人，慢慢的忘记，慢慢的抛下。一个人如果不被家族记挂，那走的时候大概也是无声无息吧。东京不是我的家，家族不在，晚年孤独。
你的衣裳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摆首，把它当成整个宇宙。你与太阳挥手，也同海鸥问候，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。只是遗憾，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，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，把心自放入梦。
好了，今天的浮生若影就到这里，感谢本期作者柯欣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爱晚 FM， 获取全文和背景音乐吧。我是西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。
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，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，而在你到来之后，它显得如此清瘦。我想给你能奔跑的通透。